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只照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呀，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就必因此死亡。罪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读经完毕。
欢迎郑有恩传道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郑有恩传道我认识他有20多年，他1991年就从台湾移民，随着他的父母，就是郑新良弟兄夫妇，来到加拿大。他一来加拿大以后，就在华基，当时我们国语堂还没有成立，1991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成立国语崇拜，他就在爱正堂以前的前身，我们这里用的爱正堂的英文青少年主日学那里来参加聚会。后来上帝带领他在加拿大，后来也去了美国念书，直到2007年又回来在天道接受神学的装备，直到2011年就毕业。上帝带领他在麦城华人浸信会一直侍奉，到今年的5、6年的时候他就离开。目前他等候神的差派，侍奉呢 或者是要到美国去继续接受更高的神学的装备呢？他等候神的差派当中，请大家都为郑有恩传道他的前面的路、他的侍奉、他的学习来祷告。他的师母郑师母 Tracy 在不在后面啊？在不在？举手我们看看，不在啊？哦，在后，在那个后面那个小孩房啊那里啊。好，郑有恩传道郑有恩师母他有一个女儿，两位儿子，我们为他们一家来感恩。附带提的，他的伯伯、伯父、伯母有两位哈，心语、心动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此感恩。他们全家不单信主，也侍奉主，为他们感谢神。好，现在我们请郑有恩传道来正道。
感谢贵教会能够让我又有机会回到弟兄姊妹当中，真的是每一次回来这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己从小就在这个教会成长，那也看见这个教会的许多的转变，也看见国语堂一日一日的成长，然后看到在座也慢慢多了许多的年轻人，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国语堂算是比较小的，那看到开始也有年轻人在当中聚会，也是存心的感恩，因为自己的父母亲在这个教会侍奉，然后也能够在这个教会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在此都献上感恩。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我们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要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你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呼召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使我们真的按照主你自己所吩咐的，我们领受了也愿意照主而行。我们将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人类历史中，为了寻找更大的一个天地，不免要打破地域空间所造的一些藩篱，跨越海洋寻找新天地。但是在海上并不比陆上方便，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会让船只容易迷失，灯塔就因此应运而生。那所有的很多灯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坐过船看过去灯塔看一看，灯塔它的形状都大致类似，透过塔顶的一个透镜的系统，将光芒射到海面上，能成为一个照明，它是黑夜里的一个引导船只的一个明灯，便是方向与方位的一个指标，它成为海上的守护者。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西结书，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以西结他是在一个被掳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在巴比伦的国土里面看见神的异象。在西元的597年前，就是约雅金做南部犹大君王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把约雅金王和耶路撒冷城的众首领和子民都掳到巴比伦去，只留下了一些穷人，是当时的一些犹大的穷人在耶路撒冷当中，这是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情况。而以西结也跟当时的这些被掳的民众一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彻底的毁坏耶路撒冷，他另立约雅金的叔叔西里加做他的傀儡王来治理犹大王国。详细情形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下里面的继续。在他们被掳的后第五年，以西结就在这异国他乡之地被神蒙召做以色列民的守望者，成为那世代以色列家的一个守望者。一个守望者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小心留意，注意观看 以及严密的监视，特别对犹大的子民来说，在当时的一个境况，一个危急的一个世代当中，甚至他们的一个处境是一个奴隶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神要他的守望者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选民，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要离开所行的恶道，并且守望者要按着他的职责所听见的来作为提醒。若是守望者失责，神便会追讨他的失责。以西结就像当时的一个明灯，一个灯塔，照亮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作为一个守望者，首先他就要来聆听神的话，因为守望者在传达神的信息之前，必须先来聆听神的话。神设立先知的任务就是要等候神的话，而且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便要向人民来清楚的来传达，来警告他们。正如刚我们所读的这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神告诉以西结，他立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并且要他告诉当时的子民，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如果忠于神的话，我们必定先去聆听，去专心去听，然后才去传达。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对今天的教会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提醒。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群体，是属神的群体，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所以首先的，我们是要怎么来聆听神的圣道。当我们聆听神的圣道，我们不光光只是自己去领受，而是我们要继续将我们所领受的怎么传递下去。我们今天在这样子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所启示，神所启示的话，神的话永远都要人来听从，要求人去照着做。基督徒的一个灵命的成长，首先是必须先学会聆听。而启示这一本圣经的神，还是说话的神，神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张开耳朵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神是不断的透过先知来传递他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个时代，以色列民是一个顽梗的民，他们即便有神的话，但是他们没有仔细的去听，他没有愿意存着一个顺服的心去听。以色列民就是不肯听先知的一个提醒告诫，他们藐视先知的言语，甚至讥笑先知。所以当神说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这是神对当时的子民所给予的一个提醒，给予当时的子民，要他们能够仔细聆听。甚至他还告诉，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若愿意顺服听从我的话，我必定让你们在异乡他地当中能够生儿养女，能够享受神给予的福乐。但是以色列民当时的一个处境是怎么？他们即便有神的话，但是他们不愿意去谦卑的来领受来听，他们藐视，他们抵触当时的先知。卓玛田博士在他著名的一个讲道与讲道者当中，他说今天的教会衰亡的一个时期，总是在讲道低迷的时代。如果讲道者缺少聆听神的话，那么听到的人也会低迷，灵性自然不会有长进。今天许多普世教会在灵性低迷、贫穷，主要原因就是即便我们有神的话，但是没有存了一个顺服的心去聆听神的话。当神的话来到，我们是否存了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即便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那的不悦不是我们喜悦听到的话，这是神给予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像先知一样
愿意来聆听，愿意来顺服，照着神的话来接受神的话。就好像神的仆人以赛亚所说的，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我们就不知道他话语的教导。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那我们更不知道神是如何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经，对我们今天世代的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更不会有能力，也更不用说今天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来复兴神的教会，我们要继续来复兴神的教会，继续能够来传扬福音，来建立神的教会。今天我们所处在的一个世代当中，都是在一个凡事都要快快快的一个节奏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几乎是那么的迫切，一件接一件，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聆听神的话。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有侍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忙碌，但是我们在侍奉之前，我们有没有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聆听神的话。我们的仇敌魔鬼往往能够计谋得逞，让 他让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非常的忙碌，即便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也会很忙碌，让我们忽略了我们最首要的读经祷告，我们属灵的操练，凭着自己的力量自己去行。或许我们是不是在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在侍奉，我们在抵抗我们的仇敌，我们在那边单打独斗。我们怎么样来聆听？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静静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享受他给我们那样子一份安息？在哈巴谷书的2:1-2，好吧，我们看得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伸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我们怎么样来聆听神的话？其实神在旧约当中一直不断地提醒他的百姓应当怎么样来好好的来聆听。站在守望所，我们有没有站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来聆听神的话？我们可能在很忙很忙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即便我们在侍奉，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侍奉特别忙碌，就是为了忙着教会的事情，但是忽略了什么是神更重要，要我更重要的事，就是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来聆听，仔细听从他的话。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在一个特别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来聆听神每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没有在望楼上观看？这里提醒到我们可以来与神一起来经历他的同在，我们来思考他的话，我们让我们自己被圣灵来引导，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来好好的祷告，谦卑自己，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摆在神面前，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而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他今天提醒我们，他话语的流露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当我们聆听到他的话语之后，我们读到他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享受到他话语的甘甜？我们有没有享受到他话语的教导，他的提醒，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观看，看看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领受这样子一个默示，我们要把它写下来。今天我在神的面前，我的领受，我今天我把这个画下来，在我自己的圣经里面，我常常会把一些神当天对我所说的话，我可能记录下来，甚至把那个写上几月几日，神怎么怎么如此对我说，他是告诉我要我怎么做，我把它记录下来。有些人可能有一个灵修日记的习惯，把每次在灵修里面神对他所写讲的话、提醒的话描述下来，作为以后回能够回去观看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恩典。我有一个同学，他最近去看到他自己过去八年所写的一个灵修日记，因为他自己最近在经历家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他的师母才刚刚过世，因的疾病关系，但是他开始回忆他自己的侍奉人生的时候，他自己也去看他自己过去这几年所写的日记，他最后回应了一句话说，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观看，但是去看到他过去这几年所写的这些灵修日记的时候，他看到神的恩典的带领，他看到神的恩手是怎么样的一路一路的带领他，即便他面临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试炼，他面临到他太太的一个过世，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忠心的侍奉，并且来数算神的恩典。在我们每天的灵修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没有仔细来思考神的话语，甚至看到他话语对我们的提醒，看到他话语对我们的带领？神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未曾想过，可能未曾仔细冥想过，但却有智慧，而且使我们无法明了，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试验。但我们所做的只是要能够顺服，就好像当耶稣领受说神的话，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自己的意思。今天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正如是守望者，我们必须先清楚领受神的信息，忠诚的来研读并且来实践神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这一次暑假回台湾，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观看、去聚会，也当中认识了华严堂浸信会的一位刚刚上任的一个主任牧师。这位主任牧师吴牧师，他刚刚到台湾就任。那他从八月的一开始，他在他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推出了一个厨师陪你吃零食的这样子一个视讯系列，他让大家能够从在每日的灵修当中开始做，能够践行，透过手机也能够来接收牧师给予的一些灵修。那吴牧师他的期待不只是教会的核心同工，而是所有会众都能够看重灵修的生活，开始以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建造灵命的一个基础，来得到生命的改变，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热情热心都能够提升，并且能够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投入教会的侍奉当中。即便在座他们教会有很多很多人在当中侍奉，因为我所去的那是一个大教会，但是他看重的是每一位信徒 最根本、最根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他开始这样子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带领，给予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灵修习惯。但是他说，他这个厨师陪你吃零食是每天灵修的第一步，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有灵修的习惯。但是他却说，这绝对不是取代大家原有的个人灵修，而是鼓励已经有灵修习惯的人能够继续努力，但对于还没有灵修习惯的人，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音，能够慢慢的养成灵修的习惯。当每一个人可以自己亲近主的时候，生命可以转变，而就是这样子一个来高举神的话语落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步里面。这是那个教会新上任的一个主任牧师开始的一个，就是能够培养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有灵修的一个习惯，就是要他们学习来聆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守望者。一个好的守望者不光光是专心聆听神的话，更重要的是要忠心传递神的话。在战场上，守望者不光光只是警醒等候，他所需要的是做吹角来警告，不光光只是聆听，而是要怎么样去忠心的来传达。当神对以西结说，你要替我告诫他们，你要替我警告他们，你要告诉他们所离开所行的恶道，你若不警戒，我必追讨你的罪。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来阅读神的话语，我们不要不敢讲神的话。今天传讲神的话，不是只是传道人传讲，主日学老师传讲，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有义务来说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带领还没认识主的人，我们把神的话传讲给他们听。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是处在这样子一个什么世代当中，我们要告诉他们，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来拯救我们。神给以西结的重点，要他去向那些恶人传讲，要他们能够来悔改，不是要预定恶人必定死，不是要预定他们都死在罪孽当中。恶人的下场和神的宣判不是这里的一个重点，而是神要以西结看见作为一个守望者的一个责任，关心到人的生死。所以以西结作为守望者，他的职责就是要去警告，告诉那些还在罪恶当中的人群们，倘若他们不听劝告，最终死在罪孽当中。但是以西结的责任就是他要去传讲，他要忠心的去传递，他若不开口警告恶人，那他就必面对神对他这样的一个罪。同样对行义的人，不要让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有神说他们是义人了，但他们不可以离义而去犯罪。如果义人离义去犯罪，死在罪恶当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再被纪念。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神的话语，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去传达，我们今天是怎么样领受并且忠心的去传达。我最近看到一个连环画，是一个牧师，德国牧师所画的，他画的这一串连环画很有趣，但是 值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思考。他这边话首先说，这位仁兄他领受了你要传讲全备的福音，他就自己记下要去传讲全备的福音。但他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有人告诉他说你这样说会得罪其他的宗教，不可得罪其他的宗教，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有人跟他讲你这样说会得罪未信的人，不可得罪未信的人。耶稣要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你这样说会吓坏一些信徒，不可吓跑一般的信徒。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这个很难做到，太难做到的不可讲。圣经说贪财的是万恶之根，你这样讲会让得罪很多有钱人会难受，不可以让有钱人难受。到最后当神问他说我的话在哪里，我的话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是对谁负责？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对人负责吗？我们最终我们是对神负责，因为这是他要我们去传讲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每一位都是守望的人。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弟兄姊妹彼此有团契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群被神蒙召进入圣洁国度的一个群体，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朝着成圣的路，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向前。当有弟兄姊妹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彼此劝诫对方需要脱离罪恶悔改到神的面前？比如当我们发现有个弟兄或姐妹在罪中或行在错误当中，行在错误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帮助他挽回他？我们看见了不是置之不理，我们有没有发出警戒，我们发出警告，而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等于是挽回了一个灵魂。在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一个灵魂不死，并遮盖许多罪。这是作为一个守望者的一个功效，这是作为一个守望者的一个责任。但我们再更大的来看，教会作为一个守望者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末世情况，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和不信人 的结局是什么。当我们看见许多天灾，许多自然现象发生的时候，许多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什么？我们看见我们还未信的家人，我们还未信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们的结局？我们有没有带着神的话语去警戒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盼望他们能够信神，盼望他们能够转向神，以至于他们不致灭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但我们不去这样做，到了时候神可能来追讨我们，你为什么没有像这个人去传福音？哦，因为我怕害羞。你为什么没有与这个人分享使他能够回转？哦，因为我怕我讲了他会更难受。当我们知道一个罪人不悔改，他要失丧， 我们却不告诉他们，我们岂不被主责罚呢？正如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他领受了福音的好处，他若不去传福音，他便有祸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他所主耶稣所教导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去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命是一直要到主再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作为一个好的守望者，能够去传讲？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彼此守望？我们都是这个世代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向这个世界来呼吁？但是向这个世界呼吁，我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不光只是忠心，但是我们最终有没有表达神怜悯之心？一个守望者要表达神怜悯之心，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的十一节这边讲到说，神的心意究竟是不喜悦恶人之事，他们若肯回转，必可存活。这是神他自己在他的永生启示里面所说的话。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西结当时所面临的这一些群众是常常得罪神的以色列民，是一点都不讨人喜悦的以色列民。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他们不去遵守，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去行公义，但他们不愿意去听从神去行公义。神要他去敬畏他，但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还逼迫杀害神所派来的先知。从人的角度讲，可能作为一个守望的人，往往都会失望，往往说，哎呀算了，神啊，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守望呢？为什么要替他们这样做呢？但是神设立以西结作为守望者，也向当时的以色列民表达了神的心意，神的怜悯之心，要他们去回转归向神，告诉他们离开不义的事情。以西结就这样做，甚至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之前，以西结所面临的，当他要呼吁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一件对他来说一个人生重大的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要离他而去，他的妻子死掉，但是他还是要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以此来表达神对他百姓对他选民那样子一个怜悯之心。即便是面临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神还是爱他的百姓。圣经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基督徒是我们要聆听，我们要忠心的去传讲，但是在传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表达神怜悯之心？是的，神的审判要来，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爱人的心传达出来？提姆凯厄牧师在他为何是他的艺术里面，他说 The church is not a museum for present but a hospital war for a broken sinner. 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医院。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是有基督的怜悯的心肠。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 他的作为是充满的恩典，他不喜悦罪人死亡，而喜悦他们离开恶道，因为他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所以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该用任何的借口或环境的困难或是任何事情来回避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作为一个守望者。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我看到贵教会讲到门徒生命，讲到教会生活，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守望者的一个提醒。甚至当我们在读十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好好来聆听神给我们的话语？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领受神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在传达神要我们去传达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勇于忠心的传达，但是带着一个神怜悯人的心肠来传讲，来表达神的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做他的守望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位成为光明国度的子民。主，我们曾经在罪恶当中，但是主耶稣是你自己救我们脱离的罪恶。主，我们也看见今天这个世代还在罪恶当中，但恳求恩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教导，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做神你自己的守望者。我们清楚的来聆听，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传讲，并且带着神你自己怜悯的心肠来爱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将同心合一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下面这首诗歌作为回应。愿神真的是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好悔改，也彼此的守望。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因我偏心记录，让你失望难过，愿你侧耳听我的呼祷告。主啊，绝望之中听我哭诉，主啊，切莫放弃，掩面不顾，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求你宽恕，洁净我的罪。
我们再来。
主啊，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因我偏心记录，让你失望难过，愿你侧耳听我的祷告。主啊，绝望之中听我哭诉，主啊，切莫放弃，掩面不顾，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
求你宽恕洁净我的罪，我要大声求告你有赦免之恩，我必专心地仰望，坚定地依靠，涂抹我的罪愆，洗去一切不义，我的主，我唯一拯救。主啊，黑夜漫漫，我等候你。主啊，耐心守候黎明来临，求你怜悯世人，使我欢唱乐歌，世人敬畏尊崇你的名。
唱三一颂。